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离开偶像归真神，
最好的婚姻辅导，
轮椅上的传奇父爱，
别让电子产品变成魔鬼，
不信神机的原因何在。
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离开偶像归真神，作者何恒光。1951年，我生长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妈妈很虔诚地供奉祖先，家里设有地主、灶君等神位，又拜黄大仙。妈妈曾对我说，这黄大仙很灵验，你信他就得着庇护，很灵的。这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所以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都独自搭乘小型巴士去黄大仙庙参拜。那时候我们家境贫困，住在香港九龙苏屋屯，爸爸在海味铺当会计，整日辛劳，收入微薄。我是长子，有三个妹妹，父母尽力供我读书，可是有两个妹妹却失学。看见家里的情况，我内心就想着一定要发愤图强，光宗耀祖，振兴门楣。就这样无形中给自己很大压力，于是借拜偶像使自己内心安稳一些，无论读书、考试和工作都能有依靠，结果好像颇为一帆风顺。1968年会考，我的成绩虽很一般，但也侥幸被香港工业学院录取，并得到全额奖学金，修读建筑测量系。1971年毕业后，我考入香港政府公务局。1974年有幸被派往英国一间非常著名的测量师行工作和学习，主要做拆想物业估价。我在位于英国的测量师行工作一年，认识了一个从香港赴英留学的基督徒，他很热心，常向我传福音，我却总与他争论，但他仍很有爱心，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他家里，我看见一幅字画，上面写着圣经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觉得圣经的话原来那么好，于是我每次去他家就记一些，逐渐圣经话语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些印象。那一年我肩中也应邀去西人教会，只是坐在那里心不在焉，不知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也参加他们举办的钢琴演奏会。我逐渐发现他们所说的耶稣是个很好的人，但当时我对耶稣所知很有限，只将他与中国的朱子做比较，觉得他就像至圣的孔子。1975年我回到香港，被升为公务局助理测量师。那位基督徒朋友毕业后一回港，说要带我去教会，但我不太愿意，碍于情面就叫我大妹妹去。当时她正在读夜中学，日间工作，她返教会不久就信了耶稣，而且立志夜中毕业后就修读神学，后来她真的成了传道人。当时她在教会以平信徒身份传福音，而且很热心地向家人传讲基督救恩，我又与他激烈争论。当时我们家十分狭小，我睡在双隔床的上层，大妹妹睡在下层。她很热切地向我传福音，把一本圣经和一些福音小册子放在我的睡枕旁边，我偶尔会随手拿来翻翻，看看四福音书。1977年11月30日是我与美兰结婚的日子。想不到之前的一个月，我与未婚妻正忙于筹备结婚各项事宜时，10月30日的晚上，我的心竟然感到莫名其妙的郁闷，好像很多事情压着心头，不知道前路的方向。其实一个26岁的青年人所向往的，要争取的东西都已在自己手里，工资不错，薪金不俗，快将结婚，何其美满。然而人生至此，我为何仍不满足， 竟会情绪低落呢？我向大妹妹倾诉自己当下的感受，她说：“哥哥，你信耶稣吧。”当时我没有去教会，对耶稣所知有限。大妹妹说人是罪人，里面有空洞，需要真神来填满。她邀请我一起祷告，然后一起跪下求主耶稣拯救，赐我生命盼望。祷告后我非常喜乐，心里被无形的光所沐浴。信了耶稣就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妈妈得知我信了耶稣就说：“你这样改变可能会受到惩罚的。”听他这样说，我心里有些惊慌，但想到耶稣是真神，就决定不顾一切相信他，看看日后会怎样。我决意停止向那些偶像供奉祈祷，也不再跪拜祖先，这令妈妈非常惊愕，不明白我这个一向对家中各神位很虔诚的儿子怎么突然有这样彻底的改变。他极力劝我说：“你不要改信另一个神了，本来信的神一直给你那么多祝福已经很好了。”以前我在公余会做的事，例如间中与同事读读扑克牌，信耶稣之后就不再做了。我告诉同事们自己信了耶稣，他们说：“好啊，那么我们以后就不再引诱你堕落了。”我妈妈被我这一切的改变感动了，一年后她也悔改信了耶稣，重生得救，并将家中所有偶像神位拆除。美兰是个护士，当时还未信耶稣，但很感谢上帝，婚后她很尊重我的信仰，主日愿意陪我去教会，而我也知道要关心她的感受。1985年，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我们从原来的教会转到香港宣道会北教堂。到了1986年，美兰终于信主了，上帝的恩典实在奇妙丰富。各位朋友，我们从父母而生于世上，遗传着始祖亚当的罪性，感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洁净，上帝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以享受他丰盛的恩典和永生的福乐。想到自己是他的儿女，深信他必眷顾，即便人生不可能天色长蓝，但靠着上帝就能跨越和胜过面前的困难，得到平安喜乐。而且我们有一天要回到天家，与主耶稣面对面，永远住在新天新地里，享受永恒的福乐。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
最好的婚姻辅导，作者何峰。我和妻子都是80后，却是独生子女，成长在不同背景的家庭。我父母一辈子节俭，用过的东西缝缝补补又3年。妻子那边是单亲家庭，妈妈辛苦拉扯她长大，生怕她不幸福而宠她，所以对钱的观念我们两个家庭完全不同。比如我对衣服鞋子觉得便宜合适就好，妻子却总觉得贵一点的东西品质好，穿得久一点。我们夫妻的喜好也不同，比方买衣服，他喜欢的款式我一般都看不上，我看上的他也没有兴趣。常常让我难过的是，每次我有冲动给他买衣服或者鞋子，他都会丢一句：“你不要买，你买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这话对他而言是实话，对我却很受伤。19岁时我们就相识，从相识到结婚中间走过了12年。照理说我们彼此应该非常了解，实则不然，我们太不一样了，要达成一致很难。在妻子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罹患了产后抑郁症，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我对此却完全不了解，以为她是不懂事，我们对彼此都感到非常失望。就在我们婚姻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主耶稣的福音 临到了我。我在一番了解和学习后，认罪悔改，信了主。圣经让我看清了自己的本相，我所谓的爱实质上是自私自我的。醒悟之后，我下决心一定要紧紧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爱，是真爱的源头。我买了很多婚姻方面的书，如《牵手一世情》《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婚姻的意义》《爱的五种语言》等，也参加不同的夫妻营会，这些都帮助我对男女的不同，对婚姻的意义有更多的认识。但是我们两个人中间的隔阂始终没有办法打破。看的书，听的课越多，我知道的道理自然也越多。我可以对遇到难处的其他夫妻侃侃而谈，把道理说给他们听，但是面对自己的婚姻，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夫妻二人大概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冲突，都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冲突之后再重新去弥合，隔一个月冲突又来，接着再努力去修复。如此反复中，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属灵征战，魔鬼借着很小的摩擦，让我心里的负面情绪逐渐放大，里面的挣扎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了解。在教会时间久了，圣经内容知道的多了，感觉自己好像很属灵，但是面对婚姻实在有些灰心，常常感觉煎熬。我常常早晨6点左右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跪下来祷告半个小时，然后自己去读圣经，有的时候抄圣经。如果哪一天不好好祷告和读经，那天我面对很多事情时心里就没有力量。我常常一祷告就被上帝的爱感动，会流泪，妻子却受不了我这样，而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他就很不喜欢和我一起祷告。他读经是喜欢把手头上的事情忙完之后，然后安静地去读，祷告则是一个人在心里默默向上帝祷告。因着这些不一样，我们很少有一起读经祷告的灵修。直到有一次，美国圣经信息学院的院长邓英善牧师来给我们做培训，提到了夫妻一起读经祷告的重要。他和师母每天都如此，哪怕他外出服侍，也会视讯连线师母一起读经。这给我很大的触动，于是我也开始尝试放弃自己单独灵修的习惯，拉着妻子在早晨洗漱之后一起读几章圣经。当我们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轮流朗读圣经的时候，好像带了放大镜一样，对经文内容看得特别清楚，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充实，与自己灵修时的感动完全不同。遇事我也先到主耶稣面前省察自己，渐渐的我开始站在他的角度体会他的感受。几个月下来，我发现我们之间的摩擦少了，合作增多了。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我洗完衣服，他就很自然的就知道去晾，他收完衣服，我又很自然的就会去叠好放好。两个人这样彼此配搭，在家里做家务一点都不觉得累。但是若我们有几天不能一起读经祷告，又很容易回到之前的状态。我反思这些问题之后，渐渐体会到上帝话语的重要，也明白了若夫妻关系要和好，需要夫妻一起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维护与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有了上帝的话语，就越能看到自己的不是和问题，越来越从他爱的旨意出发，学会宽容和理解。我常常会犯错，在错误中栽跟头学教训，最终能让自己心安的是可以从上帝的话语里学到真正的功课。婚姻辅导非常重要，周围有属灵长辈或同路人给予提醒和帮助，都是上帝的恩典。可是仔细想想，最好的婚姻辅导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就是夫妻一起读经祷告，在上帝面前一起学习他的话语。只有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才能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若要爱人，必先爱上帝；若要爱上帝， 必须渴慕读他的话语。爱上帝的人，里面才会有真正的爱，可以去爱人，夫妻之间也可以享受到上帝所赐的幸福和彼此之间的联合，真的可以有那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似的亲密。真正的幸福是活在真实的爱里。最要感谢的是上帝把圣经给我们，一切问题在他的话语里都可以找出出路。虽然无人完美，但常借着读经祷告，在上帝面前反省自己，认罪悔改，活出重生得救的新生命，就能在一点一滴的生活操练中，活出哥林多前书13章中教导我们的爱的真谛。
阿爸天父，恩惠的主，你是牧者，领我安歇青草地。
你是全能荣耀的主，我的生活动作都在乎你。
开我双眼，让我看见你荣美。
我听见你微声，
开我的心，让我生命经历你丰盛。
降下你圣灵，让我领受你能力。
别让电子产品变成魔鬼。作者罗尼利。在这个电子时代，各种电子笔记本、掌上电脑、智能手机、可携式电子产品充满我们的生活，已经是须臾不能离开。我们改变了科技，但是科技也改变了我们。首先，网上资讯大大增加了人的独立性，以前许多必须合作的事情，今天可以是独立完成。候车的时候，不用向身边的人问路，而是直接打开手机询问。第二个是，网上娱乐大大降低了人的交际需求。网上有各种的休闲娱乐功能，数不尽的游戏，传统的面对面游戏，比如说打扑克、下象棋等等，也在网上被开发的更为丰富。第三是，网上购物大大减少了人的出门机会，人们很多时候已经懒得逛街逛店了。第四是，网上聊天代替了面对面的交流，网络使人弹指间进入到无拘无束的虚拟世界，人们面对面的沟通与了解逐渐减少，疏远和冷漠带给人更多的孤独。手机成了亲情的一大杀手，人心之间的距离日渐遥远，人们似乎满天下都有朋友，实际上很可能是没有一个真心人。当今很多孩子对电脑资讯的了解比我们成年人还多，电脑科技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情感成熟度和判断度。一些电子产品沉迷者甚至出现了过度依赖网络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有手机依赖症，喜欢用手机打发时间，晚上睡觉不关机，夜里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找手机，从而诱发了忧郁和焦虑等心理疾病。睡不好吃又如何呢？如今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与人一起吃饭时，饭前饭中总有一些人埋头于手机，不是对着手机语音留言，就是在电子屏上不停地写，大家谁也不埋怨谁，偶尔有个不玩手机的就会是局促不安。在地铁上、公交上、火车上，随处可见包括很多孩子在内的低头族。有人因为走路玩手机而掉到河里溺毙，有人因为开车玩手机而酿成了车祸，现实生活中的惨例 不胜枚举。电子产品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就电视来说，华盛顿大学一位早期儿童教育专家发现，电视对幼儿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行为方面，3到4岁的孩子如果每天看有暴力倾向的电视1个小时，到7岁的时候，比没有再看的孩子存在行为问题要多出3倍。这个时间包括看广告中的卡通片。第二是注意力问题。孩子每天看1个小时的电视，7岁的时候，注意力分散的比率就提高10%，无法集中注意力，甚至有攻击性的行为。第三是大脑问题。电视屏幕的影像用磁极刺激大脑，而读书要花时间，习惯看屏幕快节奏讯息的孩子容易在上学时感到是枯燥无味。第四是体重问题。每天看屏幕超过2个小时，有可能增加孩子的体重，尤其是坐在沙发上看着屏幕吃甜的零食，更增加了体重超标的可能性。第五是精神生活问题。很多青少年迷恋网络玄幻小说，打网络游戏，乱交朋友，甚至接触淫秽色情和低俗资讯，这些对于青少年的危害已令人担忧了。在一个弯曲背逆的时代里，狡猾的魔鬼也抢占各个平台，无孔不入，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有位科技名人说过，当技术控制了人类，人就变得越来越愚蠢了。并不是说电子产品不好，但它是把双刃剑，网上内容良莠不分，青少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同是白纸般的单纯和未定型，可塑性就看他们吸收什么样的资讯了。对电子产品，家长既不能给孩子太早，也不宜太晚，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放任自流。家长需要就网络对孩子做一些有目的性的引导、约束和监督。有位基督徒的家长因为担心上初中的孩子接触不良资讯，在女儿上初中时仍然一直不给她买手机，让她在人人有手机的同学面前感到很没有面子，渐渐的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别扭，对上学越来越抵触。我建议她给孩子买一个手机，但在买之前要与孩子做一个温暖的沟通，并商量着签一个手机使用协议，明确告诉孩子这手机是父母的，给他用时需要遵守最基本的几点要求，规定什么是违约，违约时没收手机的天数达到几次或什么程度。既然孩子签了，就将合约放在他房间的显眼处，有时在家做作业时，全家人的手机也可以临时放在一个醒目的盒子里。晚上睡觉之前，孩子要将手机放在公共区域，不准带到床上。对上网看黄色内容、乱交友、沉迷游戏等，特别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计。最重要的是，父母要信靠上帝，再用好的榜样把孩子带到教会，带到上帝的面前，接受圣经的教导，让孩子的三观慢慢地符合圣经真理。在爱与教育孩子的同时，根据孩子成长中遇到的困难、面临的问题，恒切地为自己孩子向上帝祷告，使孩子在真理上得造就，远离电子产品的捆绑以及世界的诱惑。
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这样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活 出真爱，作者邹长江。这世界需要救世主，是因为人人都有罪，有因着罪性，人就有了世俗的处事原则，连我们对人的爱心也是有限和自私的。很多时候我们爱物或者爱钱都胜过爱人，为了物欲钱欲而利用别人。就算你自己以为爱你的妻子或丈夫已胜过爱自己，但有一天面对一个处处合你心意的女子或者男子，你是否又很快又爱上他了呢？当然要做到心如止水很难很难，在这个现实环境下能抗拒出轨的男人或女人还真不多，所以才有那么高的出轨率，婚姻破裂的不在少数。或许你爱你的子女胜过配偶，可是因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期望而打骂孩子，但你期望的钢有多少时候又不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的呢？无非就是高薪或有地位。当然追求高薪和有地位也无可厚非，但爱心的建立，对错观念的培养，求知求真的渴求，比这些更为重要。当世俗的压力压在你和你孩子头上时，爱会不会常常让位于那个欲呢？对父母兄弟姐妹也不例外，历史上为了权位或其他利益杀害父母或兄弟姐妹的人还少吗？更别说他们对邻居或朋友了，哪里能找到真正的爱？除了人的爱中带有原罪，不爱的时候更是带有自私、贪婪、仇恨、嫉妒、欺骗、骄傲、撒谎等本性。所以当人们将一位犯奸淫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要她定罪用石头砸死她时，她对自以为是的人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听到耶稣说的话，这些人都意识到了自己的罪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可见哪个世人在心怀意念和行事为人方面没犯过罪？如何从罪中解脱？当然被罪捆绑着的任何人也无法解救其他同样被罪捆绑着的人，唯靠圣洁公义大能大爱的上帝。按理说上帝消除我们罪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我们人类连同罪恶一起灭绝了，但上帝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上帝的儿子耶稣以被钉十字架这种痛苦的方式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赎罪，上十字架前他受尽侮辱和伤害，但在十字架上他还为那些刽子手向父神求情，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的爱岂能在世上寻到？上帝先爱我们，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爱别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在爱上帝的同时，也要学着用上帝的爱来爱自己的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邻居或朋友。当然无论我们怎么做都与耶稣基督的榜样差得很远很远，但我们可以尽量学他的样式，舍己爱人，不为世上的事所束缚，不为罪所捆绑。我承认我自己多数时间并没有做到，好在人生有了新目标新动力，借着向上帝祷告，常常反省悔改，不断从圣灵支取力量和帮助，生命就会一天新似一天。
老婆呀，
嗯，
我今天去看了老朋友王教授。
他怎么样了？
哎，没办法了，手术后化疗一点也不理想，大夫说只能放弃治疗了。
啊，这打击也太大了吧，他还年轻，好像还不到50岁呢，他能接受吗？
谁说不是呢？不过他情绪还挺不错的，我就纳闷了，他怎么就不像其他癌症晚期病人那样呢？都这样了，他还是那么的坦然。
哎，真是不可思议呀。
是啊，他跟我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时候，但他一生所信的主耶稣已经为他预备了最美好的家乡。他还说他以为随时出发做好了准备，我看他似乎还挺期待的呢。你说谁能做到这样？
嗯，你说王教授所信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要不我们也去了解一下。
我也在想这件事。王教授给了我一个传福音机构中信的网址，你也记一下吧。
好，
ccmcn.cn。 他说里面有很多人写的生命故事，这些作者和他一样信靠耶稣，相信他所应许的永生。他还说如果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可以去和中信直接联系，询问有关信仰的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
中信有声杂志与您一起为人生把脉，开启盼望之门。
不信神迹的原因何在？作者郝进。上帝是能行神迹的上帝，虽然他不只以神迹来彰显自己，但相信神迹却是基督信仰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果上帝不能行神迹，那还是上帝吗？童女生子、死而复活的信仰基础还能存在吗？我们信上帝又有什么意义？格林多前书这样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为什么会否认神迹？圣经中有许多神迹和预言的记述，还没有信上帝的朋友们为什么接受不了神迹之说呢？概括起来有以下的原因。一，信奉科学至上会阻挡我们承认神迹。慕道友信主的第一道甚至主要障碍就是无法接受神迹，特别是他们以科学作为挡箭牌。其实真正的科学与神迹是不矛盾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越来越多地能够解释过去难以解释的上帝创造中的许多现象。当然科学是在持续发展之中的，是有限的，如果奉行科学至上，把有限的局限于时间和三维空间的科学过于高举，认为科学已经或必将能够解释天地间一切事物和规律，那科学就成了我们心中至高无上的假神了，就已经将非常有限的科学当成了崇拜的偶像，以至于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的就是不存在或是假的。二，伪科学误导我们否认神迹。比高举科学更严重的是，一些完全违背常识的伪科学也悄悄加入到科学教科书中，堂而皇之地以科学之名从孩提时刻就开始诱导人离弃上帝。其中危害最大的伪科学非进化论莫属，进化论的理论本身自相矛盾，甚至违背了已有的生物学常识、物理学常识、化学常识和医学常识。信奉科学至上者和唯物无神论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并不科学的进化论奉为圭臬。三，唯物论解释不了的非物质现象。思想、意识、情感、精神等超出时空科学维度的存在意为上帝所造，人类的灵性由上帝吹了一口气而注入，而唯物论和进化论完全无法对人类的灵性以及精神、情感、意识、思想等非物质现象自圆其说。 以上三个原因中，信奉科学至上是穿了一件华丽的科学外衣，假装看懂了表面的自然而否定神迹，这其实更具迷惑性。进化论诱导世人，人不是上帝造的，乃是自然的由简到繁进化而来，上帝并不存在，因而人是自由而无需受上帝约束的。唯物论则是赤裸裸地对神迹视而不见，直接否定上帝的存在，他们殊路同归，同源于撒旦之迷惑。我们就生活在神迹中，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局限在时间与三维空间之内的科学规律都为上帝创造，万有也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我们看到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花鸟鱼虫，特别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气息和供养我们生存的空气、水源和食物，无一不是神迹，都是上帝的奇妙作为。我们无论身在何处，时刻都在神迹之中，但是人类对上帝的这些恩赐和神迹早已习以为常，并不以为是神迹，乃以为是自然。好比儿童将母亲每天有规律按时端上饭桌的饭食当作自然一样，在工作和生活中频繁地使用自然或大自然这个看似非常科学的词汇，其实已是在有意无意中冒犯创造之上帝。想到奇妙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科学规律，都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赞美上帝。若研究发现了新的科学规律，人就更应该赞美上帝的伟大，更要将荣耀归于上帝，而不是反过来认为上帝也不得不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地伏在自己创造的科学规范之中。真正的科学家都是来自于对上帝神迹的认识和发现，发现多一点，科学就会进步一点，而且科学的进步永无止境。上帝破例展现反常神迹，上帝完全知晓人类对有规律神迹的麻木和漠视，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知感恩乃至悖逆。因怜悯与爱的缘故，上帝在必要的时候会突破自己创造的自然规律，破例展现反常神迹给人看。例如在旧约中，上帝分开红海，让摩西带领的约200万以色列人通过，让坚固的耶利哥城墙在呼喊中倒塌，让年少的大卫抛一颗鹅卵石击杀无人能胜的巨人歌利亚，让乌鸦禽食供养先知以利亚，让外邦人乃曼元帅抛在约旦河里治愈大麻风病等等。在新约中，我们读到主耶稣医病赶鬼，使水变酒，让瞎子看见，让瘫子站立，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特别是让死人复活等众多神迹奇事。圣经记载的所有神迹中，最奇妙的莫过于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坟墓中死而复活。不相信反常神迹，就意味着在人的思想潜意识中，以人的渺小去测度上帝的无限，以至于上帝和人的能力都没有两样。人做不到的事，上帝也无能为力。上帝既然能设计设立一切万有的规律，只要上帝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同样有能力实行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神迹奇事。上帝不仅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有规律和秩序的生活环境，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非常轻松地以反常神迹彰显自己，以反常神迹警醒人，施慈爱怜悯和恩惠于人，让信他的人得益处。以捉襟见肘的已有科学知识反过来解释神迹，质疑全能上帝，则无异于削足适履。现代人也有说，如果上帝再行一个神迹我就信，然而在一个高举科学、德行败坏、离弃上帝的时代，否定过去的神迹而傲慢地求新的神迹，就可使人悔改吗？正如马太福音12章39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上帝是否再行神迹？何时何地再行何样的神迹？ 主权在上帝，人不得而知，更不可强求。相信神迹是完备信仰的必要条件，否定神迹的实质乃是否定上帝的全能。上帝行过的最大神迹，便是耶稣基督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正如他预言的那样从死里复活，为的是拯救相信这个神迹，愿意谦卑接受这个莫大恩典的罪人。只有完全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完全相信圣经中的其他神迹，我们的信仰基础才是牢固完备而坚实的。
中信有声杂志，
信仰路程的三个阶段，作者张涛。在信仰的道路上，许多弟兄姐妹都可能会经历三个过程或阶段。首先是困惑迷茫阶段，反复掂量上帝能为我做什么。此时的人由于未能真正认识上帝，所以只要上帝的恩典，不要施恩典的上帝。他们信上帝完全是为了解决各样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旦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随时离开上帝。而当问题解决之后，也会因高枕无忧离开上帝。此时的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需要能为我处理问题的上帝，不让上帝来处理有问题的我。于是一个有问题的我就不断地出现问题。此时的人最容易犯拜偶像的错误，因为他们心中的上帝完全是根据自己锁定的规则来设立。他们把人和上帝之间应有的父子关系或夫妻关系完全对变成了主仆关系，希望拯救人类灵魂的上帝不务正业，专门来为人服务，处理世俗琐事，成为有能力为我解决问题，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仆人。二是凭血气行事，企图靠行为得救。在这种前提下反复思考，我能为上帝做什么？虽然看似在热心地为上帝做工，其实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越热心越得罪上帝。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活在罪中却拼命献祭一样，非但不讨上帝的喜悦，反而招来了上帝的厌烦和愤怒。这些人所信的耶稣其实还是那些偶像的翻版，他们企图用自己的付出来换来上帝的恩典，却不知上帝是不可能被人愚弄的，他不会跟你做交易，他的恩典是白白赐予。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所创造，他不缺任何东西。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因此他一再告诫我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三是经过一系列的挫折之后，信仰才慢慢地步入正轨，属灵的生命才开始渐渐成长。此时的我们想要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了，于是苦苦地探索，上帝究竟要我做什么呢？此时终于明白，只有认真研读圣经，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而且明白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不再把圣经当成知识来学，而是努力遵行圣经的话，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命。懂得了祷告的意义，并且明白只有单独的经常不断的倾心吐意的和上帝说话，才能有效的建立与上帝的密切关系。同时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他恩典流通的管道，因此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不仅不能停下脚步，反要不断的倒空自己，洁净自己，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表里如一，里外一致，不要做名义上的基督徒。当我们与身边或周围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用新的生命去荣耀上帝， 要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人的生命，摘去假面具，在人面前呈现一个真实的自己，从而让人渴慕成为基督徒，而不是让人对你是敬而远之，甚至对基督教产生反感。我们不怕被人说自己不属灵，就怕自以为很属灵，明明是在向着地狱奔跑，却以为在奔走天路。我们不怕自己嘴巴笨，就怕巧舌如簧，把人绊倒。须知，如果用世俗那一套在教会谋取私利，越努力则离地狱就越近了。
圣经箴言27章1节这样说道：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何事。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轮椅上的传奇父爱，作者钱志群。我们家曾在美国马赛诸塞州生活过几年，在那里流传着一个非常感人的父爱故事。这位父亲名叫迪克·霍伊特，他的儿子瑞克在母亲生产他的过程中因脐带绕颈导致脑部缺氧受损，出生后就被诊断为痉挛性四肢瘫痪和脑瘫，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全身上下只有头和膝盖可以活动。医生对此无能为力，曾善意地建议父母将瑞克送进收容所，但迪克夫妇并未采纳，而是决定亲自照顾儿子。瑞克11岁那一年，在一所大学科研人员帮助下，能用轻微的头部动作在电脑指示器上摇出一连串红色字母，然后选择想要的字母传递想表达的内容。15岁那一年，瑞克所在的中学为一位不幸遭遇车祸而瘫痪的同学举行8公里慈善跑步活动，他用电脑向爸爸表达了想参加的愿望，于是爸爸便用轮椅推着他跑完全程，这让他非常开心。他在电脑屏上对父亲写道：我今生第一次不觉得残障了。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爸爸。既然跑步能让儿子可以感受到常人的快乐，他就决心带着儿子去参加波士顿的马拉松赛。在被组委会婉言拒绝后，父亲没有放弃，而是年年推着儿子在赛事中跟着大队一起跑。这对父子热爱运动的故事被广泛传播后，组委会决定破例允许他们正式参赛。从此39岁的父亲一年又一年推着在轮椅上的儿子，成为赛事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有人建议他们说，何不参加3项铁人赛呢？从未学过游泳，而且自6岁起便未曾踏过单车的父亲，如何能拖着110磅的儿子完成3项全能赛呢？为了挑战自己，父子俩居然决定一试。父亲开始学习游泳和训练骑车，儿子也努力进行漂浮训练。1987年，他们首次挑战了铁人3项赛，并一路坚持到了终点。越战越勇的父子后来又参加了被公认为很具有挑战极限的终极3项铁人赛。这项赛事要在一天之内游泳 3.8 公里，骑自行车180公里，再跑完42195公里的马拉松全程，中途不得停留，不能有别人来帮助他们。他们做到了，而且一共参加了6次。几十年来，父子俩共计完成了1130场大大小小的比赛，其中包括了257场铁人3项赛，72场全程马拉松，97场半程马拉松。特别是在1992年海陆军马拉松比赛中，父子俩跑出了2小时40分47秒，创造了属于他们的最好成绩， 只落后于正常人创下的世界纪录35分钟。也是在同一年，父亲更是骑着单车拉着儿子横越了美国，饱览山川大地，体验风土人情，45天内完成6010公里的完整路程。除了赛跑，父亲还拖着儿子越野爬雪和爬山。2008年，他和他的残疾儿子入选铁人名人堂。波士顿马拉松组委会在马拉松起点处为这对父子树立了一座铜像。2014年，已经73岁高龄的迪克体力渐衰，再也推不动儿子了。他们用了7小时37分33秒坚持跑完了马拉松的全程。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对父子留下了感动的泪水，报以最热烈的掌声。80岁的迪克在2021年画上了完美的人生句号。如今这对父子都已息了地上的劳苦，但感人的故事仍在流传。父爱呀，你究竟蕴含着多大的能量？你究竟有怎样的无我境界？但愿这个真实的故事能促进我们进一步深思，这份父亲那份胜过自己生命的挚爱是从何而来？是儿子欠他的吗？不是，是寄望于儿子将来养老送终吗？而这对于他残障的儿子来说是不可能的。有一年父亲节时，瑞克在电脑上写道：我梦想送爸爸一个礼物，让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跑，哪怕一步也好。但这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感恩的愿望。父爱是血缘里的一种美德，是基因里的一个遗传，是骨子里的一种忘我。这种完全起源于本能的爱，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而是上帝在创造亚当和夏娃时使之成为夫妻，并赋予人类生儿育女和血缘遗传中的奇妙福分。从此在代代繁衍中，父爱母爱就生生不息。为什么上帝竟如此奇妙地赋予人类有父爱与母爱呢？圣经上说，因为上帝就是爱，他是爱的源头。他创造人类之先，就创造供人类生存和享受的山山水水、阳光雨露等万有。亚当夏娃犯罪后，一代代人都难免一死的难题，竟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了替罪的羔羊。这样的爱不正是父爱的最高境界吗？迪克说，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是他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样的感恩恰如其分，但是地上的父爱哪怕到了极致也仍是有限的。而地上父爱力不从心的事，特别是在死亡面前，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已经让他的儿子在死里复活中解决了。他把永生作为免费的礼物预备给每一个愿意悔改相信他的人。我们在感恩地上父亲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位深爱我们的天上的父上帝。这对父子在每次赛跑时都有一些人专程赶去加油并拍照宣传，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把喝彩和赞美献给那天上的父。我们总要传扬那爱的源头，那天地间独一的真神上帝。
中信声影杂志，
与您一起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更美的家，作者孙展。一个醉汉躺在街头，警员扶他起来，一看呀，原来是远近闻名的大富翁。警员问他，让我送您回家吧。家？我哪有家？
那西边的别墅不就是您的家吗？
哪儿？那个只是我住的房子。
在卢旺达内战时，有一个叫热拉尔的人，他家所有的亲人都流离失所，甚至丧生了。他绝望极了，但后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辗转数地，终于找到了自己仅存的5岁的女儿。悲喜交加的他将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激动地说，我又有家了。在英语里，家和房子确实不是同一个字。在高堂华屋里，如果没有亲人和亲情，就不能算为家。在竹篱茅舍里，如果有夫妻或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家就在其中。但是有亲人生活在一起的家，也未必真有幸福，亲情之间也有纷争和吵闹，甚至破裂成仇。有真爱才是真正的家。真爱又在哪里呢？现代人之间的疏离和空间更甚于往昔，人们常有内心的孤独，渴望有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这个真正特别温馨的家，世上难求，但是信上帝的人找到了另一个特别的家，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这是灵里的家，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信他的人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他那更美的家就是天堂。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请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你贪吃吗？作者张坤。每年暑假，我们姐妹三家人和父母都有聚会，每次聚会都少不了好吃的。父亲尤其擅长厨艺，做出的饭菜我们都说比餐馆的还好吃。特别是几个小外孙，争先恐后吃的是不亦乐乎。有一次，大姐的儿子摸着鼓鼓的肚皮说，爷爷，我真舍不得饱啊，听得我们都笑了起来。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肚子饱了，可是嘴巴还在吃。是啊，民以食为天， 食物是我们每日不可缺少的，但吃的时候当有节制。一是不要吃过多的分量，贪吃不仅使身体内脏气血失调，导致各种疾病，还会引发自己的贪欲膨胀，使人陷在一个失控的状态里。我曾经很喜欢嗑瓜子儿，一嗑起来就没有节制，后来开始牙痛，仍然不死心，用手剥了再放到嘴里不痛的地方咬，等牙痛好了再接着嗑，嗑了又痛，恶性循环，自己都开始讨厌自己的坏习惯了。二是不要吃不该吃的食物，有些时候有些食物吃了非但没有益处，反而失去了福气。圣经里有很多例子，像亚当和夏娃把上帝的忠告当成耳边风，吃了那吃了以后必死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扫在饥饿中做了一个用一碗红豆汤换长子名分的交易，不过像王宫里的少年但以理却是好榜样，为守圣洁宁死也不用王的酒膳。贪吃在表面上看是我们的舌头，但其实却是我们心里欲望的表现。贪吃贪喝只会带给我们一时的享乐，却有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产生严重的后果。圣经中以色列人在旷野因贪恋在埃及为奴时的肉锅而屡屡发怨言，以致惹动上帝的怒气，在圣经里甚至被称为完全人的挪亚，在大洪水之后也因贪酒而留下了耻辱。所以上帝反复劝人在食物上要学习节制，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又说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我们活着不能只满足今生的吃喝，只体贴肚腹的饱足。上帝劝诫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我们更需要打开上帝的话语圣经，从中追求那属于生命的灵粮。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这样说道，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万事如意以智慧，作者白衣。如果任选一样，你要智慧还是万事如意？大多数人选择万事如意，何以见得？你看人们张贴的春联，送人的贺词，多是万事如意，这代表了我们心底的愿望。可惜世间并没有万事如意这回事，不过我们仍然爱听此类假大空的话，像什么富如东海，寿比南山，男神女神都不真实，却人人爱听。不幸这种心理被骗子看穿，轻易用甜言蜜语油嘴滑舌，在2023年8月之前的一年间就诈骗了 1.02 兆美元，全球被诈骗的人数高达 25.5%。 这还只是骗财一项，这世界的谎言和谬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谎言。你能想象中国妇女集体受骗缠足数千年吗？你能想象德国民众曾广泛支持纳粹吗？在近代欧美，有多少人把酗酒、吸毒、纵欲、妄为视作快乐的源泉， 却把自己的家庭与人生搞得双双破碎。雅各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从上天来的智慧，不然很容易受骗。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上帝乐意赐我们智慧，他留下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